他有印象，哦，原来呢在至圣所里面神的荣耀是这个样子的。好，那要重点不在这，重点到了第十章第十一章，结果你看见圣灵就把他带到哪里，就把他带到圣殿去了。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烧，那个时候圣城还没有毁，所以呢神就借着在那个时候呢就让他看看这个圣殿里面的情形。那结果他发现到处都是偶像，所以那这就是以西结书里面所形容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讲到是到圣殿到处被污染，但是以西结他用他自己眼睛亲眼看见整个拜偶像的情形。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什么，发现呢这个神的荣耀啊居然开始撤退。神的荣耀啊他本来应该在至圣所看不见，他是祭司嘛，但是结果他发现在外面，怎么可能到外面，所以他亲眼看见神的荣耀啊慢慢地移动他的脚步，过了门槛，然后到了外面，不光带到外面呢，而且慢慢就缓缓上升，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从至圣所里面就撤退到外面，然后就要升到天上去。不过好像神的荣耀依依不舍，所以他不立刻就升上去，结果他就慢慢到了这个圣殿的东边，那就是橄榄山，结果就停在橄榄山，好像回头看一看，最后呢是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所以这是以西结啊圣灵给他的解释，为什么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到处拜偶像，神不能够再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呢你看神不能受不了了，神好像有洁癖一样，现在他不能够和这样污秽的人同住，所以圣这个荣耀本来应该在至圣所，结果呢你看见神的荣耀慢慢开始撤退，所以没有多久你看神的荣耀从橄榄山就升到天上去，然后你再不但以说神就称作天上的神，你读创世纪的话神是天地的主，那现在呢本来神是要把他的同在延伸到地上，那么约柜代表他的脚，所以你来到圣所，来到圣殿，来到至圣所，神的同在就在那，神的荣耀也在那里。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荣耀一撤退，神的同在也撤退。所以现在你要找神，你要到天上去，因为什么？因为神收回去了。所以如果神的荣耀收回去，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整个圣殿就变成空的壳子。圣殿所以能代表神的见证，因为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神的同在在这里，神的同在在这里，这里就是天堂，神的同在不在这里，这里就是地狱。所以请记得，自从所神的荣耀被撤退以后，那么以西结明白了，你知道这是以西结看见，以西结现在就懂了，现在这个圣殿和别的圣殿别的房子是一模一样，没有什么两样，本来圣殿和所有的殿房子不同，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本来耶路撒冷城和所有城巴黎伦敦都不同，因为神的见证在那里，你把这个都拿掉了以后，那么你和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迷信的，你知道耶利米那个时候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一共讲三次自我吹牛。那么你记得耶利米告诉他们说，因为有假先知说不可能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永远之城，不会沦陷的，那么最后说是即便沦陷两年之内就要回来，你知道只有真先知耶利米说，不光是以色列人要交在尼布加勒撒手里，而且最后要被掳70年才能回来。果然耶利米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很清楚，当属灵的实际不存在的时候，光是表面的动作和活动的时候，那现在神就许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尼布加利撒那个时候是如此，提多太子说也是如此，这就是主耶稣他说当告诉那些人他的门徒很高兴，他看见那个圣殿，看这是何等的圣殿，这是何等的殿，主耶稣怎么说？我要告诉你， 要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七十年以后，果然提多大军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他放火烧，烧完了以后他后悔了，因为他发现很多的金子银子就留在石头缝里面，所以下一道命令把所有的金子银子从石头里面敲开。所以果然主耶稣的话一次一次的都应验，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立体的圣殿现在完全平面化，变成一面山，变成两个空间的，这代表什么？就代表了建，代表圣殿的荒凉。所以每年以色列人，他们某一个日子，他们一定要纪念这个圣殿怎么样被毁。那圣殿被毁是两次，不是一次。以色列人历史的败落是两次，不是一次。一次是尼布加尼撒那一次，还有一次就是主后七十年那一次。第一次因为他们拜偶像，第二次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第一次的王国是两个支派也被掳的话，你们十二个支派全部没有了。第二次的王国主后七十年也是一样的，然后以色列人就被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请记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历史，我们应该有很深的印象才对。那意思是说，这一次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的就是不光是圣殿被毁，圣坛也被毁。那么原因是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已成，所以神许可他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为什么？因为神爱他。神不要我们台面上是一件事，台面下是一件事，神要我们做个透明的人。神爱以色列人，神不要叫他们做假冒伪善的。如果你里面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神当然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圣殿不在了，圣城也没有了。等到以色列被掳以后，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就变成死城。然后呢，你看不见，你可以说在那个主圣殿呢是完全的被摧毁了。那意思就是说，没有神的同在，看不见神的荣耀，当然也失去神的见证。那么这个就特别是指说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那么教会历史也是如此，当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教会最黑暗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请记得，到处都是偶像，一点都没有错。那不光如此，你看见神的同在，神的见证也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见证的荒凉，讲到见证的荒凉和见证的衰落，普通呢是用这个被掳来形容。那么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今天刚上一场所提的，就是历代志下最后一章。那么以色列要不要回来？要回来。为什么要回来？有它的原因，因为他们关系到神的旨意。弥赛亚来不来和圣殿有关系，因为根据马拉基书，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如果殿毁了，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毁了？是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救恩就不能再成就了？没有。所以你看见了吗？因为这一班人，他们平常就是肩负神的见证，虽然他们失败，神惩治他们，神管教他们。你拜偶像，现在我让你拜个痛快。那么结果你到了巴比伦，你看了那么多偶像，你现在看偶像都要吐。所以最后他们回来以后，他们的病完全医治好了，一点都没有错。所以那七十年是管教的时候，七十年很明显把他们带到天文岁数的尽头。那现在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的，这是神把他们带到，把他们裸到巴比伦，但是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他要把他们从巴比伦再召回来。那么回来的故事就是以色列的故事。那么好，在这以前呢，我想我们还是要交代一下那个第一首安息七十年。意思就是说，这七十年呢，以色列一直搅扰迦南地的安息，叫迦南地不有一段时间叫大迦南地不能得到安息。所以呢，你看见现在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神把以色列人赶离开他迦南地以后，现在迦南地呢真的可以休息，而且一休息呢就是七十年。 到了70年以后呢，神再把这些人从巴比伦再带回来。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要稍微用几分钟我们来看为什么这里讲到地土荒凉便守安息一直满了70年。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是和摩西五经有关系，那我们为了时间我们不去仔细去读那段圣经。这个摩西圣经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安息日神的旨意，你6天工作，你第7天要歇下一切的工作。那么你读到摩西五经的时候很有意思，你进到迦南地以后啊，以色列人不光要守安息日，而且要守安息年。什么叫安息年呢？安息年就是说现在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你，这块地呢是牛奶与蜜，是好的物品。那现在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这块地是好的无比，如果好的无比的就是它有奶与蜜，就表示它是生产物，这个它这个出产非常的丰富，所以你在迦南美地好像在天堂一样。那么好，神的确把这块地赐给他，所以神就和他们约好了，如果你们进到迦南美地以后，那这块地神给你的，现在问题就是你到底对这块地有没有把握，有没有信，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神怎么试验他，神怎么考验他们呢，就告诉他们说，好，如果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的话，那么你6年耕种，到第7年呢你什么都不要做，你看看这个地啊能不能长出东西来，还有你看看你会不会挨饿。那么所以呢，这是神对他们的命令。那这个命令实在说来，你既然从神手里接过牛奶与蜜之地，你是不是相信说如果是神给的牛奶与蜜之地，你1年都不做，结果你看还是带进丰收。如果你真的守安息年，你是相信神的的确确把牛奶与蜜之地给7天，有6天工作，1天不工作，你把腰带一缩紧，1天就熬过去了，这个容易的。但是你叫农夫，他真的能够说我什么都不做，我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我什么都不做，结果我能够丰收。后来神告诉他们说，你如果这样顺服神旨意的话，你不光你第7年你没有缺乏，你第八年还有满溢出来，还有丰收接，还有甚至于你可以一直吃到第9年。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相信你什么都不做，让神来做，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那个丰收，而且那个丰收呢乃是迦南美丽的丰收，那就证明说你真的相信神的话一点都不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以色列人在安息日的面前他还站得住，但是呢历史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这么说，但是呢他们根本办不到，他们不放心，他们觉得我总要做一点。所以这证明说什么？证明说每7年应该休息，让地休息1年，结果他们不放心，他们觉得我总要做一点才对。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安息？安息实在说来是福音的原则。你知道什么叫安息日吗？安息日是第7天是安息，但是不要忘记人是第7天创造，人是第6天创造，所以等到人被创造好了，立刻就进入神的安息。所以不要忘记对人来讲是被创造好以后的第1天，那一开始不是做工，一开始乃是安息，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一切都是神做的，神做好了，神第6天创造你，所以你第7天很自然就进入了安息，这是福音的原则。福音的原则就是不是你做，乃是神来做的。等到你享受了神的安息以后，这个能力就是你的，然后你可以开始工作。所以你工作的能力是根据安息的能力，这是福音的原则。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就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请记得不是你做，乃是神已经都做好，神安息。 所以神满意了。那么现在呢，什么叫守安息？守安息歇了自己的功，就是你接受福音的原则，我什么都不做，让